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核网生活频道 EA 节目，我是萝卜，
我是叔叔，
我是胡胡。
哎，这个胡胡其实平时不太上节目，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是我们这儿的这个电台建台运营啊，叔叔是我们的这个剪辑，所以这是一期关于我们电台频道的一个内部的节目，是吧？为什么录这么一个节目呢？是因为我特别希望能让我们的时间轴同事们也来录一期节目，但是这个不太好实现。
对，
跟胡胡也聊过，是吧？最后决定结果就是让时间轴的这些朋友们啊，有空的人，因为快过年了，不是谁都有空啊，谁有空呢，谁就录了一些音频发给我们，聊一聊自己这一年录节目的这个做时间轴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胡胡这边还想了一些这个奖项一样的东西，让大家围绕着这个可以做一个切口，去聊一聊自己一年下来印象最深的一些电台是哪些电台。因为时间轴其实是陪伴大家每天度过这个听电台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时间轴成员呢，其实仿佛各自各有各自的性格，因为我自己平时时间轴看时间轴啊，就是发现每个人做时间轴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有一些性格特别明显的，这个骚话特别多的，是吧？也有一些对爱整活的，还有一些这个一本正经的，就是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往上放的，对吧？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啊，也是提供一个这个窗口，能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时间轴的这些同学们。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肯定得自己人开个场，是吧？就是不可能节目上来直接就放这个时间轴的这些东西，我们仨先聊聊。叔叔准备了吗？
准备了。
那就叔叔先来说吧。叔叔说一下他这一年坐下来这个哪些节目印象比较深。
我呀，就是我们不是分了几个大的奖项吗？比如说年度安利之王节目，
对，
然后故事节目，
你先把所有奖项念一遍。
年度故事节目，
年度故事节目，
年度知识节目，
年度胡逼节目，
对，还有一个年度最佳，
年度最佳节目，
这么五个奖项，
还有安利之王，是吧？
对，
也
没有，就是自己评一下嘛。
然后呢，我个人的话，我安利之王节目是教你入坑 TCG， 虽然说大家是前两天才听到的，但是我是去年剪的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应该是过年期间了，大家就在这给大家拜个年吧，是吧？我们那
新年快乐，
我们
大家新年好，
对，新年快乐。我们录的时候是年前，
但是就是这个节目吧，我觉得是其实真的讲特别好，就是八号老师还有天叔吧，应该还有四十二老师，但就是特别专业、特别的细致的讲解了这 TCG 卡牌的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是堕入这个魔窟了。
对，你最近在我边上就开始。手里一堆小卡片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都赖这节目。
我跟你说，这节目不是好节目，就我观察，就是这个人要是有些东西不能沾，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TCG 沾了人就完了。八号曾经特别努力的试图让我去入坑万智牌什么的，
千万别沾，
也没有很努力吧，反正就是给我强烈介绍过，就当时确实挺感兴趣的。他那些五色分配什么的，那个表达的那种每个颜色代表的那种小哲学，是很，而且那个卡面美术真的太好了，
设计很精良。
但是为什么阻止我入这个坑了呢？是我稀薄的经济能力，这个坑我入不起。
玩那手机版的宝可梦？
宝可梦那个还
不花钱。
对，但是我对宝可梦，我这个 IP 了解比较少。
对，
认不出来谁是谁。
其实这个主要是钱都还好说，主要时间精力花费
是啊，你还得专门去找时间跟人打，那对我来说现在都是很奢侈的事情了。
是，
那现在就是看中这个社交属性嘛，天天的一下班就去小会议室。
你们一般
打两把？
原来你每次下班之后。我以为你往电脑往那一放，屏保在那亮着，你就走了。过一会儿你就回来一趟。我以为是你下班走了，原来是你去打牌了。
是，
现在集合办公室这个打牌这个风行很盛啊。
都赖吉考斯，
都赖吉考斯啊，赖吉考斯呀。
对，
我的应该是科幻小说，乡村教师。
那你跟我有点像，你接着说。
是因为我觉得那期讲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大刘的这篇《乡村教师》，因为就是后面科幻到人文的角度上升的特别好，
是
对，到后面就是因为
我剪哭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科幻最后其实围绕的还是人，他最后还是走的是人，
这还是今年挺早的节目吧，
挺早的
节目，是今年的吗？我都忘了，
是今年对，
是，
对，然后主要是白老师和四十二。他们两个组合其实是特别有默契
啊，那当然了，来老登，
对，老登，然后呢，会把节目会往后面拉高到一个就是 非常高的
上价值，
上价值。然后呢，
这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思考的时候我做不到的地方，就是有时候聊这些书啊什么的，
对，
可能是我看书阅读量太少，或者我没什么知识吧。就是四十二，就是老白去拉价值的时候，老白很喜欢在任何这个读书节目最后往上拉这个价值，
对
吧？
对
对，就是不是谁都接得住的这事儿，
嗯，
就是说四十二接得住，
嗯，
因为四十二就是能跟老白到了那个境界之后依然能聊下去，
是
这个事儿，在全我观察全集合也不是几个人能接得住的，
是。
特别喜欢
他们两个，因为配合特别好嘛，到最后就是会结合自身经历，会结合自己就是一些过去的，他们都是东北人嘛，
对，
一些经历会
小时候的什么的，
对，这些包括就像那个中国太阳那期，其实会围绕中国的一些怎么发展，一些这个情况，把这个以和这个书结合的特别好，和处理的故事就很好，
嗯。
然后呢，
你最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些科幻读书节目，刘慈欣的这些。
对，主要是
然后为什么叫安利之王，就是你买了吗？
买了、
哦、
对，
看来是
因为然后还不仅买了这，还买了那个中国太阳，当时、
嗯、
我因为最后因为咱们看那个最近那个新闻，你昨天看了那个
昨天新闻，
就是咱们也那个
昨天没看光打三国无双了、
啊、就是那个咱们研发那个太阳就是
哦
有一个新的突破、哦、
昨天
对，然后咱在录的时候
牛逼，
对，咱我来读一下这新闻原文啊。
行
啊，今天中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在安徽合肥创造世界纪录，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你这个播音腔还挺挺搞笑啊！
哎，标志我国核聚变能源研究实现从基础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大跨越。
哦，
就是
触景生情了，看到这时候有什么想起那个中国太阳了，
就想起中国太阳了。
嗯，
对，
哎，挺让我意外的，因为你是咱们你和叔叔谁岁数大？因为你俩岁数挺小的，叔叔大。
嗯、
那胡胡其实咱办公室算年龄最小的，这个就是用中灯的话说就是小孩之一了，
小孩哥
，对，游戏打巨好，电竞打巨好，好，然后。
啊，
没想到你居然喜欢的是这部分啊！
对，
我还以为、
主要是讲的特别好，
讲
的会讲
的特动情，
声情并茂。
嗯，我相信不少人也是可能对这几期印象特别深吧。
哦，对，我看那评论区《中国太阳》好几期，好那期好多人听哭了、
啊！是，我剪都剪哭了，但是听哭了啊！对，音乐我还专门对齐了一下，给大家来点情绪啥的。嗯，
用心
故意都是故意的。行，我自己的这个年度安利。其实跟你有点像，刚才说了、也是因为听了节目然后买书去了啊。是那个朱老师讲那个萨拉戈萨手稿那期，应该是那个有一期讲那个黑暗之主、
哦、
堕落之主、
嗯、
那期节目，对，时间轴可以把节目给我们都贴一下是吧、然后因为以前玩黑暗之魂的比较多，然后当时堕落之主玩完之后也有点喜欢，堕落之主算是我玩过的这些类魂游戏里，或者说咱别说类魂了，就是这个中世纪奇幻风格的这个砍杀游戏里，我个人觉得比较味儿比较对，然后玩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游戏。然后听完那个节目之后，就想就觉得，哎，朱老师最后聊了大段的那关于《萨拉戈萨手稿》这本书，然后我也看看去吧，别天天听集合电台，听完了之后啥也记不住是吧？咱也成长一下，人家说这书好，那我就读一下。读了一下这本书，我惊了，就是咱就是说，大家应该也有人去读了这本书吧？那个带劲劲儿啊，就是感觉跟迷幻了一样。讲的是这个主角他，一开始讲的是主角去就是走山路，然后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半路呢就住在了一个没有人的废弃客栈里，然后半夜那客栈里就开始往外蹦这个摩尔人大美女，然后过来往他胸口一趴，说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话，说我还是你妹妹什么的，就咱俩是有亲戚的，就是说了一堆这种话，然后就是这个整个读起来就是如梦似幻的一种体验，有点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个西班牙的一些普遍看法吧，反正读的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读起来不是特别简单，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年头的一本老书了啊。虽然翻译的很好，但是它那个行文啊，还是跟现在不太一样。不过，但就是因为它存在一种历史的隔阂感，你再去读就有一种别样的一种体验吧。大家有兴趣，对朱老师讲的这些事儿，包括最近我们西班牙《黑色传说》也快完结了，你如果还有后劲儿，就去找这本书来读一下。
嗯，
完全是《黑色传说》。
嗯，《黑色传说》也特别好听，
是吧？你一直在听着呢。
嗯。
朱老师是不是挺下头的
啊？我没有，我就讲特好。
你还剪了两期呢是吧？
嗯，
然后说下一个吧，讲项
下一个我说这个胡逼吧。
嗯，
啊，
我选的是这个，因为我的偶像是老李。
哦，
我是您的偶像。然后就是我所以年度胡逼节目还是这个给这个四宝，这个今年这个做刑侦的这个节目
啊。
主要就是胡逼之王颁给老李， 因为他实在是就是太有梗了，就这个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就是出口就是梗，
嗯，
怎么说呢，就是上一个梗还没笑完呢，然后下一个梗像烟柿子一样就戳你嗓子眼里了，就逼着你笑那种感觉，那又特别好玩。
老李有活儿，
对，他有活
了。因为老李他首先是一个多年的 UCD8 大主播，
对，
嗯，
其次老李本人天生或者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他有时候会来集合办公室录节目或者来看个照相什么的，
嗯，
我就说旁边听他说话，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他在电台里是一个样子，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对，
他有节目了。
然后咱们时间轴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老李的跑团节目是他们的这个年度最有印象的节目之一，
嗯，
是，
啊，
是，
啊，是这样的。胡胡呢？
我的这个年度胡逼是那个你们的茶话会讲那个法环那期，
嗯，
就那个和
米凯拉，
米凯拉，
嗯，
对
对
对
对，我也是。
是
我今年录的最胡逼的节目应该就是米凯拉是男美女嘛？这一期，这一期没有，就你先说吧，你先说为什么觉得这期胡逼？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主要你们聊的互动的很胡逼啊，
嗯，
聊的就是
很自然，
很自然，对，因为咱们很之前的也是茶会聊的聊游戏，还是聊一些就是扩展性的内容，都比较板正，就是
也没有吧，
对，有些吧，
嗯，
会围绕着游戏，
就是或者平时聊茶会的时候，总觉得尽量给大家带点干所谓的带引号的干货，
对对对对，
干货出来是吧？就是，但是那一期是放弃了这个方法论，
对，
把所有的情绪投进去，然后聊的就是体验。
这期从题目上就看着就很胡逼了，就
是，然后其实也没有愧对这个题目，
对，
聊这个事儿了，反正包括秃子老师也是啊，真牛逼，
大家聊的特别自然，特别的是
效果特好，
特别好，
特别脏聊的。对，我自己选这一期是因为当时玩完那个，那当时那个时间点啊，正好录完上一期，其实聊台湾会聊的也是这个艾尔登法环，
嗯，
聊的就比较严肃，那期大家印象也挺深的，有钟青老师也来聊了，
是，
对，然后其实聊完之后，我自己总觉得就是好像有好多他大家都在意的、都想说的方面都没有说到，
嗯，没有说透，
没有说透，
嗯。
就是或者说就纯方向性的问题
啊，
那期是标准的集合聊游戏会聊的风格，其实也特别好，但是我就是觉得集合有点缺少另一个视角对游戏的感受，然后没想到就能聊出来了，聊一聊就聊出来了，以后很多节目咱都可以再这么试一试，是吧，
嗯，
特别火的游戏啊什么的，大家玩的人多都可以多叫几个人再重新录一录，
重置一下咱们。
对，
对，
下一个年度故事节目，
嗯，
我选的是摩登怪谈，
哦，
嗯，我特别喜欢这类题材，
嗯，
而且就是
是你喜欢这种，
嗯，喜欢听大巴讲故事，
我也是，
而且主要是大巴老师他嗓门真的特别的大，他每次说话都不用调音量，
调音量，
然后
好多人抱怨集合节目现在声音小，
嗯嗯，
但这个我们真的认真研究了很长时间，
狠狠的往上拉，都爆了，
爆就拉就爆，
嗯，
稍微一拉就爆。所以没办法，大家就是录的时候嗓门得有中气，得带劲儿啊，
浑
厚，
好的，
浑厚，
对，
最后声音才能，就是你靠后期拉是一定会爆的，对，
嗯，
就得接收端就得做到位。
然后
大巴就没有这个问题，声音特别带，
穿透力特别强。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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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在办公室一说话，我都不能剪节目，什么也听不见，
耳机都给你干穿了。
对，
对，
然后但是这么大嗓门，这么大一个男子却能做到这么助眠，
嗯，而且和他的造型和那个人物的那个就是性格和那个平时那个状态是成反的。
嗯，对， 对， 对，
大巴老师是一个那种大家都知道我们常说的一个笑话嘛，就是说把这个。把羽毛、海猫和大巴放一排能三消了，对吧？瘦弱的南方男子，
嗯，
但是中气十足，
中气十足，
确实，
嗯，讲得特别好，特别会讲故事，
嗯，对，听他这种中气十足讲恐怖故事，感觉都一点都不吓人了，
嗯，
是。我来聊聊，
嗯，
就是我的年度故事是那个一日长于百年蒋老师的那期，
哎呦呦，
对，那期特别，虽然蒋老师是刚接触播客，但他其实就是对这块特别上心，
嗯，
在节目就是上线前也是一直
做了很多刊物，
对，一直的跟我和时间轴一直在核对
调整，
而且当天是咱们，因为咱们是周五定节目，节目是周日上的，
嗯，
当时就定的特别紧张，就周六，
嗯，那期
周六周日就一直
也是高速剪，
对，
对，
一直在得调整，然后调整时间轴，调整节目的音频，然后最后上线效果其实还很不错，
大家挺喜欢的，对，
大家喜欢，而且蒋老师讲的是特别的有感染力，因为讲的是和咱们
很近的历史，
很近的历史，而且这历史里有些
细节吧，
有些细节，
嗯，
还有一些就是情绪比较悲伤，
嗯，
就是比较悲怆，
嗯，
而蒋老师就是因为是相关作者，但是他其实对这些就是可以说是特别贴近，
嗯，
因为他有很多史料都是那种很直接，就是给你列数据，嗯，你看到那些数据就是感到就痛心疾首，因为都是咱们的同胞一些就是，
嗯，
对，受难者吧，
嗯，
对，
是， 那期我妈也听了
啊，
因为我妈上海人，
是
那是老上海人
啊，
就是我妈还跟我说呢，说你看录节目的时候老白很多都听不懂，
嗯，
因为他是上海人，老那那个简老师录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关于上海的那个梗啊什么的，其中还讲到了关于他们那个怎么接头的，是在一个蛋糕店，里头路有个蛋糕店，
是，
然后那个我妈就说那蛋糕店她从小就去，
哦，
就是同一个蛋糕店，但是就是上海人都很认那个牌子，然后没想到就是他我妈去过那个蛋糕店，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哦，
就是可能就是他去我们缺一个视角，就是一个上海本地人去听这个节目。他得到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老白东北人，所以他就是可能缺少这一块的这种。是我自己的年度故事节目是这个魔兽
啊
，story， 但是今年只更了一期，
更一期
啊，但这是我说的不算
啊。
就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我是听了节目长大。哎呦，这个就是集合很多节目啊。我确实是一遍一遍的听，
嗯，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系列节目我能像这个魔兽故事节目一样让我反复听。
嗯，
可能就是我这一代玩魔兽长大的人对这东西情感比较深，除此之外就是那时候龙舅讲的好啊，
嗯，
现在讲的也好啊，但是现在就是方法论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之后我们在另一期节目里也有记载关于这个魔兽节目为什么讲的方法变了这件事儿。然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吧，还很早，大一可能就在宿舍里啊，那时候就听这个魔兽节目，
嗯，
然后跟舍友一块听，舍友不玩魔兽
啊，
而且我舍友是个福建人
啊，
他听这东北人北京人讲这些，他有时候听不懂，
不适应，
我就得给他翻过一道翻译啊，然后魔兽后来也带他玩了玩，后来他这些都懂了什么的，然后就是跟我听听集合什么的，就是觉得在那个时候集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远的东西，
嗯
啊，很遥远，而且这个其中又是这个魔兽节目对我来说尤其的有代表性
啊，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自己坐在录音室里开始录这个魔兽节目了，跟龙马一块儿，就是觉得是世事无常啊，
世事无常，
一切有些事儿的变化就是放在一年前我都不敢想，
没想到会来到集合录节目，
对，就是就这很多事儿没有过脑子，就是自然而然就开始了，就是。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个里程碑吧。嗯，
哎，我再多问一条，就是你们的第一期的听的集合节目是哪一期？
听
的第一期集合节目，
听的，对，就接触到集合的第一期节目。
我可能是就是十年前了，对，
十年前有没有印象？
但是你让我说出是哪一期，我说不出来。
就大概比如说你印象里的第一期。
这样吧，我能说出一些节目来，但是我能确定它不是第一期
啊，
但是肯定是我认真开始听的时候的能头几期，是当时有一个麦教授的《龙腾世纪》节目
啊，
然后还有是《雪之源》《黑魂》的那些节目，
哦，
那时候龙马才刚来嘛，
是
吧？是。然后再早，《清明戏串讲42》刚来的时候，
嗯，
那些都已经不是第一期了，肯定还要再更早，
是，
但是那时候可能印象最深就那些节目。
叔叔呢？
我最近一两年才听的，其实我之前是总去核聚变，
但是不听节目。
对，然后是后来秃子入职之后，他给我分享了一期说中原夜话，
啊，
他那年
我跟秃子是同学啊，
嗯，然后
暴露一下这事儿，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觉得啊挺有意思的，挺
哦，你的中原夜话，中原夜话挺有意思的，
对，
没事啊，行，下次中原夜话你来录啊，明年呢，因为叔叔特别喜欢这恐怖这一挂的东西，嗯。
我是那个叫那个 Beholder，
那个监视别人，
对，监视别人那个游戏，
对，
对
对，老大哥那个，
对，聊的那是那个乌托邦，
嗯，对
对
对，哦，那也挺早的一期，
对，那也挺早一期，
嗯，
那期就是我觉得咱们就是当时的集合就特别善于把这个游戏扩展至文化领域再结合，对，
那个时候只有集合在做，
是，
就是做这个的不多，
对，
现在 B 站一搜一大把，就到处都是，
是是，
其中还有一些就是。咱就话着这可以把这话说了，就是 B 站有一些，你去搜他那些题材的那些内容，对游戏的这些解读什么的，
嗯，
和集合一些节目的查重率95%，
不少，
不说是谁了，有，反正是有，反正造福了一些小 UP 主是吧？
对，
嗯，
下一个是年度知识节目，
嗯，
我可能选仲青老师的音乐节目，
哦，
嗯。就很多期，好像今年有赛博朋克的吧，
嗯，
然后还有。绝区零的什么的，
嗯，对，
我觉得都特别好听，因为
讲了 techno 是吧？
嗯，对对对，特别深入，就是能把我可能，比如说我在玩赛博朋克2077的时候，我会觉得啊，音乐挺不错的，
嗯，
但是我可能并没有深入的去思考这些东西。
嗯，
钟青老师能把它就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件事儿给我讲的，就是那么头头是道的。
嗯，
我觉得啊，还挺有收获感的。
我聊的是那期黑人话音乐节目。就是采访到那个黑人化音乐制作人，
哦，那期干货巨多，
那期干货特别多。
对，
我们一直觉得是游戏音乐这些就是离咱们 很远，而且就是设计的会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工业化或者特别的系统化那种、
嗯、
但是其实他们设计很多东西都是一拍脑门，大家就是临时一想，
不也就他们这样吧。
对对对，
我觉得游戏科学有很多案例是没办法作为这个公案、
啊、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普世的东西来传达给所有人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事儿。但是至少看到了一撇吧、
嗯、
就是一个能做出黑神话这样的公司它内部是啥样的，就是就很好奇，就是大家先把这盒子拆开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是吧。
当时那个他们聊这些就是当时设计中的一些故事，
嗯
啊，这些就不剧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没听过可以听一下。
对，大家可以听听、那个嗯、
对，就像设计聊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更像是很多时候一拍脑门、
嗯、
他们就设计出了写段词儿。 对，
对，
像那个他们那个叫冯老师、
嗯、
对，
冯
骥
老师，
对，他不是写词，写词的时候有很多故事，就是比如跟那个、
嗯、
当时那个音乐总监吧，是、
嗯、
对，说
我办的公司就是为了写词，
对，我的公司就是为了写词，完对，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就是
能说这种话
的，能说这种话出来，对，
嗯，照现在办的公司不是做衣服吗？
对，
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其实，对，其实音乐节目，这种音乐类节目，确实是这个目前还能有的这个节目里相对知识性强一点的。
是，
对。其实一提知识性，很多人不乐意，因为觉得不想听课。
嗯，
但是其实你说你听音乐节目的时候，有这种听课的感觉吗？没有，
没有。
至少你能听点好听的音乐嘛。所以我一直念叨着说，咱这个音乐节目量要加量，
嗯，
因为播客就是一个用声音传达内容的一个形式，
传达情绪，
对，其中这个声音传达情绪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音乐，对吧？
嗯、
有些时候那个情绪你就是靠音乐，说白了就是我们得想办法把音乐节目再做起来。因为现在音乐节目越来越少了嘛，作为播客不做音乐这一块有点亏，
嗯，
咱们看看今年能不能再做点事。我今年最喜欢的知识类节目，这个奖我倒是没太想出来是什么。其实仔细想想，其实羽毛录了一期那个什么
银河城，
对
啊，
那期还有阿斌嘛，
啊，
那期其实对我来说是知所能叫知识类节目，
嗯
啊，因为我缺这一块，就是说我总结了一句话，说我是从那个3D 时代长大的这个小孩、
嗯、
我小时候第一台主机是 PS2， 玩的都是3D 游戏，虽然 PS2 上有很多那个时代包括 PS 上的那个银河城都很牛逼，但是我玩不来，我不太玩得来银河城，因为我平台跳跃是短板，就短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用肉眼无法判断这一跳能不能跳过去。我当然不是那种一死就不尝试的人呢，我就一遍一遍试，但是就是所有需要稍微精细跳跃点的地方，包括因为银河城不只是平台跳跃还有战斗嘛，
嗯，
战斗我也把控不了我和敌人之间的距离，因为银河城其实我觉得这种横版战斗距离就是一切，
是
这个距离指的不光是你和他之间的直线距离，还有上下距离，
嗯，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地图是复杂的，你要蹲下来打，你要跳起来打那一下、
啊
嗯、
跳起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出那一刀，这些我全都做不到、
啊、
就是说我对三 D 的这个距离和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晰和明显的，但是只要一到了二 D 平面我就完犊子、
嗯、
就是玩的巨烂就是说你就我本身是自认为是打游戏打那种没那个初见一上手那种游戏，大部分游戏三 D 游戏我都能直接立刻熟悉然后上手，但是所有的二 D 游戏这八号有印象，那八号是特别爱玩这类游戏的，
嗯，
有时候你就很多年以前，那时候八号没那么忙，没结婚呢，就是我俩就是有时候我去他家，他去我家打游戏，他看我玩银河城就是纯折磨，因为他会这类游戏，
啊，
他看我玩，他就觉得
给自己看急眼
了，看急眼了，就你俩怎么还有这么菜的人呢？对，所以那期，所以但是我又知道银河城牛逼，
嗯，
就是他的那个历史啊，他的那个设计牛有多牛逼，他对后世的影响啊，黑暗之魂嘛，对吧？
嗯，
黑暗之魂就是从银河城的影响诞生出来的。我就缺这一块，我又没法自己认真的去玩，所以那几期节目把我缺的这块给补上了。然后尤其是那个节目的那个讲述方法是拉片式的，
是
就羽毛老师直接把这一关这一张图给你拉出来，然后给你讲这一关是怎么设计的，从左到右怪是怎么摆的，视觉是怎么引导的啊，那听着那个很享受。
下一个就是年度最佳节目，
嗯，
我给的是游戏的人记事指南，
哦，
嗯，这个节目
系列哈，
嗯，对，系列节目，特别喜欢刘梦飞老师，他那个爆言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这套系列节目是叔叔负责剪的，后来
是
就不是我剪的了，
他就是用最甜美的声音说出最偏激的话语。那天我在核聚变遇见刘老师，我说我是您电台剪辑，他说、
嗯、
苦了你了孩子。第一句就是然后而且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得听老白怎么反应、
啊、
如果他、
啊、
哎呦您别说了，然后我就会把前面给剪掉、
嗯、
特别逗。
是大家不知道每一期这个刘梦飞老师的节目啊，就是一般剪辑加20分钟是没问题的，
嗯，
十几分钟
是
就是全都是爆言和这个不能说的啊、
嗯，
就是咔咔咔的剪。大家听到的时候觉得爆言已经很厉害了，但实实际上是我们这边已经过了一遍筛子之后的结果。
嗯，刘老师把游戏和学术就是两个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就是能把它结合在一起。他用游戏的思想去研究学术，
嗯、
我觉得特别，嗯，感觉给我启迪的特别多吧。
嗯，
而且他的第六期其实就是。叫做游戏的性别那一期、
哦、
我会很喜欢听，是就是我很理解刘老师觉得应该游戏去性别化这件事儿、
嗯。
嗯，我们其实更期望大家说不是说男玩家女玩家，你们女玩家怎么怎么着，我们觉得就是玩游戏的都是玩家，就比如说嗯，一个女生她玩星露谷，只玩星露谷、
嗯、
她只玩动森，你可以说她是轻度玩家、
嗯、但
是但
也不能说这是
就你们女
玩
家
会干的事，
对
对
对, 对，嗯，
我星露谷也几百小时，
对、
嗯、好玩爱玩，
所以说但是其实当今这种社会上对于性别的议题还挺、
嗯、
讨论度还挺高的，
没错、
嗯、
但是能在这种讨论度吵架吵得比较凶的时候能听他把这个东西给抹平，
对，
还挺感人的啊，
对对对，
能理解。
而且这期节目这档节目就是刘老师完全给白老师拿捏了，
哎，能把白老师拿捏的人不
多
是吧？
对，
看老白吃鳖、啊、特别开心，
是、
嗯、我也 是
我是上期合适，是那个
上期合适那么近，
对，很近、
嗯、
是那个就那个恐怖体验交流大会，
嗯，我知道我听了，
这期其实特虎逼，特二期和那个兔子特别有活，
对，那期挺有活，
而且现在合适他已经是我的一个 live 节目的平替了，
嗯，
对，他们聊很多自己生活经历，包括那个攀岩和一些就是自己的运动经历啊，聊特别就是感觉特别丰富、
嗯、
而且他们之间的活特别密、
嗯、
而且每个人都能把梗接住，
对
对，完全是这个特别特别逗，大家如果就觉得这个咱们生活节目少，其实可以多听听合适，其实合适完全是一个现在生活节目的一个很好的、
嗯、
啊，其实说生活的节目少、
嗯、
对，
我们的所有生活都已经一览无遗的暴露给大家了、
哎、
这件事你要确认、
嗯、
我只不过是不一定在所谓的 Jadio Life 这个栏目里给你暴露出来、
嗯、
对吧，
对，
其实那个什么我现在在做的那个系列聊聊我是什么货那系列、
啊、
不也是
也是另一种
另一种生活节目吗、
嗯、
大家这个事儿看你怎么看待了，事实上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在不断的输出给大家，这个频率是没有变的，大家就是
完全赶不上电台上的这个速度，
没错、
嗯、
就是慢慢已经没有生活被榨干了，就是我像我这种才录了一年的现在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被榨干的感觉，不能只靠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录节目得想到好的方法论，我觉得是吧，
嗯，
我能理解，我自己的年度节目其实就是这个幻兽帕鲁怎么就成了
啊，
就是这个我是我刚开始录的年初的时候，24年年初的节目，
是你当时第一期录的，
其实不是我第一期录的节目，而是新闻以外的第一期节目，因为一开始录是翟瑞喊我录新闻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过年缺人，然后就发现办公室还有谁呢，哎，剪辑小哥还在，要不你来吧，
抓壮丁，
对，然后紧接正好帕鲁那时候我玩了，然后玩的还挺凶，也就说是凶，没有大家玩的凶。
你喜欢帕鲁吗？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游戏也就是个20小时游戏，
是是是，
就是说20小时你就不想再接着玩，
玩到后面有点枯竭了。
怪也都是换皮，
嗯、
技能也就那些、嗯。但是咱就说它这个创意也没有，就是不是不算，就是这个粘合的这个胶水挺厉害的。就是谁，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我肯定是这个梦想过有一天拿着突击步枪突宝可梦的啊，或者被宝可梦突，这游戏都有、啊，
宝可梦
挺难打的，
容
易，对，看那猫在那哐哐哐凿石头，
嗯，
眼神都是死的，嗯，挺有意思，我特别喜欢这个风格。然后嗯，那期节但是聊的不是这话帕鲁，是那期节目、嗯，那节目是正式第一次录，而且录的还是这个还是就是桌上是这个谁嘛，白广大42龙马，这都是我听了小十年的这个主播，
嗯、
啊，巨紧张。第一次录节目巨紧张，紧张到这个说不出话来。就是录节目这个事儿吧，我自己也现在也录一年了，自己去反过来去想这个人怎么才能录好节目，总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因为现在也是这个要管的事变多了，在乎的事变多了，我特别希望办公室里的其他这个，包括你们俩也是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平时录节目少的人，
嗯、
这个录节目的时候也能就是仔细想想，
嗯，
怎么才能录出来有意思。
嗯，
但是你不能又刻意的去想这个事儿，因为一旦刻意了，那种读稿的感觉就又重了，所以这是一个原罪性的一个，几乎是原罪性无法解决的一个，
在两者之间找了一个
平衡点，这事特别特别难，我还到今天还在思考这个事儿，所以就是会反复的去听之前我录的前几期节目，其中就包括这一期，
嗯
啊， 改变了一切的这一期，对我来说啊。
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听到之前听的电台太多了，比如说像老白啊、四十二老师这种的，他们都是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听的电台主播。
嗯，
然后我今年来了之后，就是跟他们感觉就是有弊，就是他们就是在网上的人，他们就是赛博人，他们不是我生活中的，
不是实在的人，
对，
赛博生命，
对，
赛博生命。然后所以就是可能这半年以来吧，就是一直有一个心魔，就是比如说本来可能想法还挺多的，然后大家一说，我就是觉得跟专业的人沟通其实还是
这里没有专业的人，不要这么想。
嗯，
我专业，我也不专业，我最不专业，
有弊的。
嗯，那你要
慢慢希望早日克服心魔，
把这个弊给砸掉就好了啊。
嗯，
但是你最近确实录那个什么，包括那个暖暖那期，就开始好多了，是吧？
不错，
这都是你慢慢来，能好也行。然后我们还各自准备了一些其他的小奖项，就是
我来说一下，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策划这个节目，是因为我当时看到咱们每年会有一个就是咱们机组用户总结的一个年度播客，
是
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就看出来，就是当时大家就特别喜欢，也特别支持咱们的播客频道。然后呢，也是，而且咱们也最近也上了那个咱们的这个你的集合年度的那个活动，就在前一阵吧，大概一月初。然后呢，就是想说咱们能不能就是自己来聊聊，咱们自己就是回顾一下咱们今年的一些节目。我就策划了一期，咱以播客的形式，咱们就来聊一聊。
嗯。
往回看一看，咱们今年是录了900多期节目，
嗯，图图给咱们带了一些数据啊，
对，
可以总结一下，
给大家带一些数据，然后其中305期是免费，然后137期是会员节目，以及这个251期录音笔，
录音笔占里面很大的一部分，
对，相当一大部分，然后还有一期，还有228期的那个有声书，是咱们900多期节目的构成，其实感觉大家可能甚至有点听不过来了，一年900期，就如果不含有声书的也得就是700-800期了，
剪辑也剪不过来，
剪辑真是剪不过来，不然你们会被
剪到冒火星子了，
冒火星子。而且有些节目特别长，
4小时的节目，
4小时就是朱老师、刘老师，然后那是那个北洋水师的那个王老师，
对，
动不动就2个小时起步，
那后台都传不上去了，还得找那个技术，
专门找技术重新给他扩容了一下，
就感觉大家可能也有点听不过来。
是，最后我们今年做点减法，
对，做点减法，咱们就是调整一下。
这个话说完之后，有些人不乐意了啊，不少了，其实不会，就是这个。该更新的档期是不会变的，
是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集合是有这个更新档期，一周几个节目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量是不会减少的，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每期是不是没必要那么长，
是大家可能听着累，咱们剪着也
对，剪的也累，
咱就聊一聊这个咱们自己评的一个，比如说咱们今年由集合文人谁是最文人的呢，就是录这个Pro 和这个 Story 比较多的，参与最多的。
Pro 和 Story 录最多的是真正的集合文人。
集合文人
是谁呢？王广大。
42了啊！居然不是我的偶像。
是谁啊？
我来列一下，我来说一下啊。
行，
这个是第一是老白。
对，
老白他录制了34期。
嗯，
然后呢就是42，他就只差2期，是
32期。他俩左右一块搭嘛，都算上，
对，都算上了，对。
第三名呢？
啊，
第三名
是这个龙马
啊，
龙马
Pro 和这个
龙马，其实今年也录了不少，就游戏类相关的播客节目，像那个庄园领主，对，那期其实效果还挺不错的，
是，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麦教授一块
录的，对吧？麦教
授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像那个加迪 Wave， 如果那个那系列其实可以再多做几期，其实那个计划还特别好，
哪个系列？
就那个。就如果你在那个什么什么情况下的那个
What if，
对 What if， 对，
对，那个就看他了，这个我弄不了，对，
这个就是
是三个台柱子嘛，
三个台柱
肯定是无可撼动的，
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黄金搭档，他们一块出现过最多的，
同时出现最多的两个人，
最多的
啊，
爆白。
第一个就是其实不是，其实是你和42，
我和42，因为录音笔占的比例比较高，
没有统计录音笔。
哦啊，
对，不推荐的
哦，这样吗？
对，然后就是你和42一共录了55期，
哦，真多，
出现了相当多频率了，已经占了在1/5了，可能。
行，
是。然后第二个其实才是爆白，
42和老白，
对，他们出现了30次，
对。
然后呢，第三就是咱们经典的组合，一个大雪天、大白雪豆、日天
二次元
组合，
嗯，
对。 然后就是白龙马，
哦，这仨人，
对对对，俩人，
啊，俩人，
白和龙，
白龙，
白和龙
马，
对对 对，
大家会把这个主播的这个名字会组
一个小词儿出来，
组一个小词儿
名
，CP 和 CP 不沾边啊，
对。然后呢，是咱们的集合的最长，今年最长的，如果是付费的话，
嗯，
这就是朱老师的那期那个《
黑色传说》第四期嘛，
对，我那期就是录了快将近四个小时，
是，最后其实当时录上四个半小时，
对，
剪完之后是将近四个小时，
是，
嗯，
哇，朱老师真的表达欲极其旺盛，
他就是不是表达欲的事儿吧，
嗯，
就是那期节目只能这么录，
是
我看了那个稿了。那期节目是一个有头有尾的一个完整的那个传奇故事，
啊，
那个故事想讲完，那期朱老师已经删了一半以上的东西了，
啊，
就还只能这么录，
而且内容特别满，就是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特别
就四小时纯干货，我操，
这个系列当时那个咱们剪时间轴同学剪的特别累，因为是那个又长
而且还
都
是历史，
对，
还得
历史，对，历史你会就是因为朱老师为里面加入大量的那个文稿还有诗句，
嗯，
然后这些，
对，
还有一些就是人物的那个各种生平，
嗯，
信息力密度极大，
对，
嗯，
这是今年的集合之最啊，一座巨塔在这，
231分钟，
对，
免费的话就是其实是那个咱们23年的那个我们最爱的电影，
哦，
那期
那是去年的了，
就去年了，
嗯，
就说然后其次是你的那个我是什么火的那个超能力的那个，
哦，那长啊，
啊对。
哦，那长吗？
那，哎，相当长，好多同事加入，基本上就集合的，
那挺长，
大部分常出镜的人嘛，
嗯，
都加入了，
对，
加入里面，
但是没觉得，就是聊的还挺密的，
是，
嗯，剪的嘛，对，那个素材是6小时
啊，
最后剪成那么点，
哦，
对，
展现一波自己的剪辑
不，你只能靠这个，就是笨办法，
是，
嗯，就是说你是这个新来的录电台整电台的人，你得发挥你已有的手里，就看看卡牌里有啥呗，会啥呗，完了会剪辑，那就利用这个来试试呗。
卷我。
对。嗯，
集合最短呢是这个42的这个神的91个名字。
哦，那期挺短。
对，
那
期短。那
期有故事。
那期有故事啊，是吧，
那期特别有故事。那期是早就录好的一期
啊，
早了我也早就剪好了
啊。
然后临上线的那第二前一天42听了一下那节目。
嗯。
我操！我好像全程说错了一个名字，全程说错了一个名字啊，
嗯！然后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特别容易说错的一个，
啊，
思维上，这是不是认知上的错误，
啊，
思维上的错误，
嗯，
就总把一个人说成另一个人
啊，
嗯，
全程而且全程说错，
啊，
剪都没法剪那种
啊，哦。我以为你们是再读一次，然后把那贴完上去，
没有，
啊，
然后就那样太明，但是叔叔干过那事儿，
啊，
就不告诉大家哪期了，大家听不出来应该，
啊，
那期太牛逼了，对，然后。我们就临时虽然说没事再录一遍，拉着我进那个录音室咔就录出来了，然后第二天就上了，
啊，
那期短了点也正常的，对，
但那
期录太长
但挺好，就是我觉得咱们短点节目，
听感也会
对听感会轻松一点，
是
对咱们现就是
就得有，就是说最好的情况就是什么都能有，
嗯，
不能说有一种咱没有，
对，
集合现在就是有一种东西没有，就是短的节目，
对，
就录音笔算是唯一短的节目，是很多人都在录音笔里面说，
嗯，
说我现在就录音笔听得下去，
嗯，
会员节目里因为就录音笔短，
是
我特别能理解。
而且聊手游每次都说控制在多少时间之内，然后
就60分钟以上嘛，最后
对
。
而且有些节目主要是不仅长，而且它太密，会就是，
对
对。如果就是
累，
嗯，希望今年能给大家多来点
做点减法，
更多选择。
对，
嗯，
让活活可以给我们提供点这种数据支持，
嗯，
我们也是这个以后找找改进方向嘛，对吧，
嗯？
今年的游戏王啊，就是参加一些
游戏类的，
参加游戏类的，对，
嗯，
比如说像游戏茶话会是最多的，
嗯，
是那个龙马，
嗯，那
第一是龙马，第二是你，
差不多，
对，
因为游戏茶话会是从龙马变成了我。
对，
就是说，
就是从固定主持、
负责人、主持人，
嗯，
从龙马变成了我，压力也特别大。当时，
但龙马今年真没少玩游戏，我看他
那
个，那
是啊，
机组和那个玩相当多。
嗯，他自己也说嘛，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游戏阳痿、
啊、
电子阳痿这个症状，
嗯啊，
这点和我一样。我俩都属于这个电子监听者，
电子监听，
我就是没有任何时候是这个玩不下去游戏的一个情况。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生活，我生活就是打游戏。对不起，
对游戏和这个生活，它是一个没法，
好像没法两全的一个事。但最好不是这样，就最好能两全。大家不要学这种，我现在也在就是克服这个事儿，就是多出去走走，多出去。我现在每天在外面一边散步一边做开合跳，那天特有意思。那天我跟 Max 还有翟瑞吃完饭，我们在路边。那个走着走着在就马路牙子上，我突然问 Max 说这个开合跳的时候，
嗯，
应该是双脚跳开的同时双手也张开，还是应该双脚往回收的时候双手张开
啊？
然后 Max 就突然愣住了，然后他就自己，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一边做一边在找这感觉，然后最后发现你是没办法在双脚 往回收的时候双手张开，那就顺拐了，你知道吧？所以你要是自然的跳，你自然就是这个双手张开，就是有一些特别青春的这种在马路边上开合跳的行为，那天特别有意思。大家要有生活，不能只玩游戏啊！真的不要只玩游戏，
玩玩卡牌什么的。
哎，对，然后有钱可以玩，对，有时间可以玩。
游戏之外的生活
是
也很好。
我们都找点生活就可以录生活节目了，
对
吧？
集合劳模啊，参与过最多。集合
那自然是那谁的、啊、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你哪个男人？
白广大吗？
不、
嗯，我觉得是萝卜，
也不是我，肯定不是我。
其实是四十二，
哦，
四十二像参加了今年最多的节目，
这就验证了那个道理，就是多做事多挨骂。
对对，
是，
嗯，就是大家一天到晚的对四十二这个不满那个不满这个不满那个不满，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四十二是办公室里面性格最好最温柔的人，
是的，
所以谁想弄个啥都找他来搭？
是，
为什么不找龙马来搭呢？对吧？怕被他撅，对吧？所以你看。大家对四十二要多一些爱护和包容，因为性格实在是太温柔了。
然后是咱是对老白，老白是第二，一百、
老白肯定是
四十二是134期，老白是125期。
嗯，
然后那是翟老师，
翟瑞，
对，114期。
翟瑞也是跟四十二这个性质一样，就是谁录个啥都可以找他搭，
对对对
对，
百搭，
百搭，百变怪。
然后是你是96期，
嗯，
但同时我要多说一个，咱们为这个咱们 CEO 证明，大家都是 CEO 录的少，
不做节目，
其实 CEO 今年也录了39期节目，
也不少，
也不少呢。
平均下来一个月有好多期呢，
对
对啊，只不过越到年底这块越少了，
对，
年初的时候多点，
年初多点，
这跟也是跟忙有关，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年底了，年关了，员工可能没什么事了，
是，
但是这是老板们该干活的时候。
CEO 其实今年挺忙的，
那何止是挺忙，感觉他眼里都快没光了嘛，太忙了，真的是。
就希望他也能在这个多录录节目吧，
嗯，希望吧，
多
也不奢求了，
嗯，
就是 CEO 以前跟我就是拍我的腿跟我说，
嗯，
萝卜呀，你以后录节目你多叫我，啊，特喜欢录你这些东西。我说行啊，那你来啊。
嗯，
然后但是每次真去找他了，他就用那个眼神看着我，然后特用特别几乎肉眼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就是有种在求助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又录不了，弄得我挺纠结。你说我找他还是不找他呢？怪忙的。
嗯，
他你说他又问过我，说他喜欢录节目是吧？
其实可能客气一下，
对，就是客气一下。哎，年轻人不想跟你录是吧？也是有这可能的。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叫做最可惜奖，年度最可惜奖，其实是前两天录的那五期跑团，免费的龙枪系列节目，
嗯，
因为那个正好这事儿怪我必须得承认再次承认错误，因为那五期录到最后评论就不多了，可能听的人也不太多了，从后台来看，
嗯，
因为啊我没排好期，因为现在电台是我在排期，现在上线正好撞上 TGA 了，
哦，
啊那个时候，然后 TGA 把所有的热度都吸走了，就是所有的讨论所有的曝光都围绕着 TGA 的进行，大家吵架也好啊，玩游戏都是朋友也好，玩游戏都是仇人也好，那时候就是围绕 TGA 在聊这事儿。
是，
但是在同时呢，龙枪节目也上了，
嗯，
然后那五期龙枪其实录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嗯，
是，
嗯，就是
打得很艰难，
打，因为
是你们阵容少，奶比较少，就是，
但倒是次要的，就因为以往集合网跑团啊，
是
以这个简单轻松为主，尤其是 COC，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跑团老玩家了，
嗯，
就是我自己以前在 B 站也做过一些跑团视频什么的，就是我经常跑团。大部分的时候跑团是一个很容易死很艰难的事，但
是
不但是录节目，为了你不能说大家好，今天我们跑一个团12分钟之后我操死了，卡一丝，今天就录到这儿了，就不你不可能，就是猫目会这个收着来，大家就是尽量放点水啊，你必须保证这个团能录够时长，然后顺利完结，有故事
顺利走下去，
对，
嗯，
那一期猫目可没怎么收手，挺狠的。那期
是，我看你每次都是在灭团的边缘，
就是可能是奔着把我往死里弄了，可能是，
嗯，
我也是拼尽全力，最终确实战胜了。
是，
包括这个跑团时候笑料啊什么的也很密集，
很密。
这个八号和这个老李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你们可能不知道，老李也是八号的偶像。八号因为也是玩音乐的，他特别崇拜老李，这个文雀乐队啊什么那些，
嗯，是
对，然后。他就是带着跟偶像录节目的心情，就是情绪也很高涨，其实那期，
嗯，
然后但是那五期就是因为排期的问题，因为平时大家可能没有这个听连续跑团的习惯，就以后再安排跑团节目就得学龙马，就是把节目正节目往假期放，
是
就好多了，可能，
嗯，
一共就五期啊，大家听到这儿发现哎我好像没听过那期跑团，大家可以现在回去，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年度最可惜奖颁给那五期节目呢，就是说质量和收听率确实没成正比，所以我在这呼吁一下，
嗯，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个龙枪系列的 五期跑团节目，
特有意思。就是像其他跑团，比如不落彩了，就是他可能比如扔骰子的时候，大家就是我得把那个骰子声剪掉或者怎么着。然后像龙枪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有一刻是闲着的，就是能扔骰子都能聊聊三四句那种，特有意思。
话特密啊，
对。
还有别的吗？
我有一个年度杰出贡献奖，是给接话
给自己的，
也可以，就是接话最好玩然后最会捧哏的人
啊，是谁啊？
给了两个人，是 Jerry 和八号老师
啊，这个我承认。
Jerry 老师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种接话
，Jerry 老师那种人，对，
天津人的血脉就是捧哏。
我觉得跟 Jerry 谈恋爱应该挺开心的。不好意思。
然后八号老师是他也是特别有梗，特别好。
对对对，
但是八号是另一种接话，
对，
他和翟瑞虽然都是接话，但是八号是那种没有任何道理的，就是谐音也好，就是有时候谐音梗，有时候是纯联想，有时候是内部梗，就是八号在所有一切能接话的场合，无条件无脑的接话，就是
脑子转的特别快，而且就是也知道很多，就是各种方面、各种领域的，
知道那么多好知识，最后就他妈会接话。八号确实是。
说到这个，就是咱现在时间轴也有同学就一直分不清翟瑞八号和那个高高他们，
这我就不理解了啊！
对，因为咱们真的，我感觉我真的分挺清楚的，一听就是翟老师声音比较亮，感觉然后
高调的，
高调一点。
八号是低的，
八号是低一点，高高会在这个在中间
一点，
中间一点。
而且高高有挺明显的这个川渝地区的小口音，
是是对口音也不一样。
八号是有很明显的天津话
是
的那种天津我老家那种说话习惯，
对，
其实不是口音是习惯。
嗯，
然后翟瑞就是北京风格的。对吧，但是很多人我知道你天津北京都分不清楚
的
方言。其实我觉得看看脸吧，这仨人得多露个脸，大家就是找找视频啥的，你看过脸就是分得清谁是谁了，很多时候是这么回事。
对，
还有人说我放进去也分不清，我跟他们四个，他们仨一块我们四个都分不清。
那没，
因为我合适录的少，录两三次。但是录的时候也有人在下面说我们四个，这四个我都听不清，我觉得那就有点过分了啊。
你说有一期《合周报》用那个腾格尔那个我什么收复
宝可
梦，大家是觉得那句是你喊的，
对，后来还有一首那还有一个节目开场，
是以为是
说是我唱的，我他妈回去一听发现确实有点像是我是，我有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声音，是一个不是的声音。
他们说你和那 movie 的声音比较像。
这个连我妈都说，我妈说你和莫比导演声音特别像，就是如果亲妈都这么说了，那对不起，可能确实像，
确实也像。
但是最近莫比也没怎么录节目，有机会找他来录吧，好吧？咱们几个聊到这儿，聊挺长时间了，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对对，
大家好，我是鸡和打螺丝爱好者小李。
大家好，我是楚楚。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的2024年度个人电台。但你合适应该听的蛮多的吧，因为我感觉合适后面都是你做的吧。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抢不到合适啊。
好吧。
就我也不知道这段会不会剪进去，反正就是讲一下，就是每次我们时间轴组它是那个吴老师会发一个表出来，就让我们挑
外卖接单的那种。
对对，就外卖接单。
抢单成功。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我每次都是反应巨慢的一个，就全大家所有人都挑完了我才发现哦今天发了呀，然后就没什么可挑的。然后好下一话题，反正就说他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年度安利嘛，我觉得哇今天好像没有被安利到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想到了有一期就是萝卜录的那个节目，就是特别长，那期节目应该有两个半小时，是说什么在鸡和录的第一期节目，这一期节目、
哦、我也好喜欢那一期。
对，就是这一期，因为我做这一期的时间轴嘛，他就里面提到了很多老的节目，我就真的是把很多老的节目都听了一下，但虽然不是每一个听了一遍啊，因为他有时候他里面会说他在里面说了一个什么事，我还得去听一下他讲的是不是这一期，所以我还听了蛮多老的节目，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感觉听感是远不如现在，但是又是有另一种风味那感觉。
是的，
而且哦对，那个时候的老节目还都是那种封面，就是那个方方的像个电视一样
那个样子的，真的是很老的了，
是超级老。我怀疑那些封面都是后来补的，它那个它的都是统一造型的。 然后有些主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还挺希望现在能重置一下，比方说血缘黑魂。
哎，重置这个想法真的太好了，希望真的希望有一些话题可以重置一下。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你现在再去听那个时候节目，如果你不带这种怀念的滤镜听，你会觉得有点听感实在有点糙。
嗯，不过他们那会儿也是因为刚开始做播客嘛。
对对，是是，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你知道吗？
非常的质朴，
是不像现在，现在很多节目我太
端着，
就有点端着。
我其实本来想安利那个《游戏帝国》的，
哦，
就是《游戏帝国》第二季，真的钟情老师讲这个讲得非常好，尤其是威慑的那两期，就讲他季胖是怎么建立威慑，怎么建立 Steam， 然后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的，讲的很把那个公司的一个发家史的脉络梳理的特别清楚，包括就是什么人他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做了什么事情，就理得很清楚的就摆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当故事听也好，或者是当这个经验发家经验来听也好，
真的有经验
就是当那个公司创立公司的发家经验来听也好，都还挺有意思的。我其实更想安利的是整个录音笔系列。
哦，请大家购买会员，谢谢。
是的，因为这个系列真的是我最常在碎片时间还有就上下班的时候去听的了，然后，
哦，我也是，而且我觉得录音笔就是你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就随时打开，而且你不听完也不会觉得有种负罪感。
是的，就是像有一些那种 pro 节目或者是那种专题性或者结构性特别强的那些节目，你不一口气听完你就很难受。
是的，是的，导致我老是打开前我还得选一个时候，不要太忙的时候。
就其他节目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正经事儿来听，
对对对，
但是录音笔就完全就像你比如说犯嘴瘾了，你想吃点什么东西，但是你又不想，你又不是很饿的时候，就吃点小饼干那种，就录音笔就很像小饼干，就没事的时候磨耳朵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
嗯，而且我觉得录音笔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每天都更新嘛，除了周末的时候每天都更，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哎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听的感觉，
而且很像开盲盒，就你也不知道它今天这一期会更什么内容，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闲聊扯淡的那种比较乐呵的内容，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是一些什么絮叨吐槽的内容，然后有一期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西总他把他去他家孩子学校里面演讲的那么一期，就是他去，
哦，上课的那一期，
对，他去介绍就是游戏的就是怎么发展的呀什么的，那一期节目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所以整个这个系列都还挺推荐的，请大家购买会员。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
是的，
其实我后面也有一个是跟录音笔有关，不过留到后面这个话题再说。其实是我现在就说吧，其实他后面有一个说让写一个年度知识节目，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但是我想到有一期是那个善老师讲的那个种族歧视那期，我觉得还不错。
哦，不好意思，那期我没有听。
我知道，因为他在录音笔里有点尴尬，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本身质量是可以做一期 pro 的，其实讲的还挺有意思，所以我在这里安利一下，挺好听的那一期。
那我要提的年度知识节目是那一期安老师的神秘节目第零期，就是介绍了一些新鲜的网络热词，比如说钝感力。
哦，这是网络热词吗？这不是一个很老的词吗？
啊，钝感力很老吗？我还是通过这期节目知道的这个词。我 out 了。
因为这本书挺老的了，然后我已经在很多就是很多的节目，也不说节目吧，就是很多类似这种视频啊 UP 主发，就疯狂的批判这个词。
哦，是这样啊，那我真的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
很正常，很正常。
我是通过那期节目才知道这个词的，而且还介绍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词，我都没有听过的。
那期节目是那个这题我会的第零期是吗？
对。
哦，我今天翻的是这个节目单的时候，我还发现怎么这个节目只有第一期没有第二期了呀？请安老师更新好吗？
求更新，求更新。
像我们这种比较 out 的人非常需要这种节目。
是的，
就是第一个是年度安利嘛，第二个是年度胡逼，就我选的这个是谁来听我的演唱会这一期。但我觉得这期其实不是特别胡逼，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期。
这次的照片挺胡逼。
嗯，反正因为这期他节目出的时候正好是娜迪亚老师离职的嘛，我当时我超级伤心好吗？然后呢，结果他这一期就是从这一期到后面，他其实是陆续就出了好几期是专门回来录的这个生活节目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期是特别有感情的一期，就非常感情充沛。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小李老师会不会有这种时候，就是你跟你非常熟悉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出现一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突然开始笑的情况。我觉得集合，对，我觉得集合的节目很多时候就给我一种
全靠 Nadia 的笑声撑起来的，
对，非常有感染力。而且我觉得这个笑声不是跟笑点什么有关系，就是一种氛围上的，就大家突然开始笑了。反正我非常喜欢这期，而这期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刚才姐说，就是今年的节目其实我听的不多，但这一期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我有反复去听的一期节目。
我觉得刚才提到 Nadia 的笑，就是她有的时候她莫名其妙笑起来，然后我也会跟着莫名其妙笑起来。
哎，但是我经常是能 get 到她为什么笑啊。
是吗？我 get 不到，但是我也会跟着一起笑，然后我也会很开心。
哦，我觉得我还蛮能 get 到她的笑点的。
我的年度胡逼，因为我事先没有准备这个问题，我冷不丁一想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超能力那期吧。
哦，那期胡逼吗？我觉得还蛮严肃的。
就是这个主题还挺胡逼的，而且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会就是扯到一些比较天马行空一点的超能力，
哦，
但是没想到还挺实际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还要就是在那说什么这个能力到底应该怎么实现，我觉得啊，都说超能力了，干嘛要这么务实，
所以才很胡逼嘛，就是都已经超能力了还是很务实，还是去想这个怎么跟自己的生活结合。
那开发是不是这一期里面的呀？是那个什么 development 吗？
哎，好，对，好像是，好像是这
一期，
哦，development， 是的。
然后后面一个是年度故事，我选的是这个，就是朱老师那个庄园领主那一期。
嗯，随你姥爷的便吧，
妈妈。啊，对，随你姥爷的便，我觉得这梗太乐了。这一期，它的标题可能有点严肃，它的这个封面图可能也有点严肃，它是讲的是托尔斯泰的这个文学作品嘛，一个地主的早晨。但如果有朋友因为这个看上去非常严肃错过了这期节目，我真是强烈安利，真的巨好笑。然后朱老师今年录其他节目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那个黑色传说我也是有跟着听。
朱老师真的是2024年的就劳模式嘉宾了，真的录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节目，而且都很有趣，就听着不枯燥。虽然你仔细想一想，讲的内容其实挺严肃的，
都挺严肃的，
对，但是形式上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觉得朱老师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他每次朗诵一些诗歌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黑色传说里面有一期是讲那个什么哪个国王我都忘了是什么几世来着，名字太难记了。他就说有写了一封信，什么什么我是你的父亲。我每次听他这样读，我真的觉得他有一种父亲的感觉。
我的年度故事应该是季军的新维加斯系列吧。我选这期就是一个是因为季军讲故事真的我非常喜欢， 而且他讲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特别会抓住角色的特点，然后能够抓住角色的灵魂。
我觉得他是特别会抓住角色的冲突。
是的，然后而且他讲故事会沿着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去讲故事，所以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另外就是因为这期实验者是我做的。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做了这一期。
是的，我做这期轴还差点猝死了。就是因为这期算是我做的第一独立做的第一期，因为咱们两个一起做那期我其实没有怎么参与嘛。确实是，然后我自己独立做的第一期就是新维加斯的那一期上嘛。就是做的第一期因为太紧张了，然后怕出问题，所以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去查资料，然后每一句话都要上 Wiki 上面去查，所以就做的很慢很慢。临上线的那两天几乎就是通宵在查确认，而且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漏查了哪句话。然后第二天就是不是第二天，就是节目上线当天我还陪朋友出去玩了，然后差点猝死在外面。
你这太离谱了。
嗯，
那最后一个话题是年度最佳，你给的是谁啊？
年度最佳我就给的这个新维加斯这期。
你这么爱这一期？
对，因为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且对内容上我也特别喜欢，包括新维加斯这个。就是其实我以前不是很喜欢辐射系列，因为觉得那个画面不是我的菜，但是
我也是，我至今我现在也不喜欢，我只是喜欢听他讲故事。
对，就他讲了故事之后我会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然后
那你会玩吗？
我领了 Epic 送了，所以我就领了但是还没有抽出时间玩，有时间的话我肯定是会玩一下的。就是我其实列了一个自己的年度十佳电台吧。
哦，十佳电台吗？
对，就是个人年度十佳电台。然后
你就是写了十个吗？
对，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找年度，就是先选了十个，然后我是说再从这十个里面再挑嘛。
哦，
然后有一期是我刚刚没提到的，就是那个魔兽故事。魔兽电台，
不愧是你，
这期也挺过大年的吧？
对了，为什么他现在又不更新了？
催更，龙马老师，求更新。
催更，龙马老师。那我的年度最佳应该是还是给钟情老师的这个原型系列吧，尤其是尤其是蜂巢和乌鸦嘴这样，其实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不知道小李老师有没有听过不在场。
我听过一些。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系列节目就给我一种不在场的感觉。
嗯，
就是我当时还记得钟情老师在不在场的结束的时候就感谢大家什么时候喜欢不在场的那通发言里面就说了，但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节目和这几期节目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一开始不太搞懂他到底在说什么，尤其是他的话题和他刚开始展开要说的这一大堆东西，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关于这个某一个具体话题的一个演讲，也不是一个讲座，它不是在告诉你某一个特别具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的，但是这个我却给我一种就是播客这种形式终极形态，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给我一种真的就是给我一种播客这种形式才能做到的这种表达方式的感觉。因为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种像，就是你的脑子被一种网给网住，然后上面有非常多这种人类智慧的闪光点在这种照耀我。
好高的评价，
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真的是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样就形容我自己的感觉。而且这一期里面还讲了那个空洞骑士的剧情嘛。是，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姬和居然没有讲过空洞骑士，我觉得很神奇。我还特地去搜了一下，发现
好像还真的没有，
是吧？而且我还搜了一下，确实没有讲过。他只在有一期节目是这个讲这个银河城主题的 这个话题里面讲过，但是他这个就是 Metroidvania 这一期节目，他主要是讲他的玩的部分嘛，其实没有真正讲过他的剧情啊，包括他的美术啊，这些都没有讲过。这个空洞骑士他的美术啊、音乐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游戏，虽然吹的人也很多，就不用我再另外吹了，但是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的通关，我是开的修改器，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一个东西一直开着无敌才打通的这个游戏，太难了，对我这种手残来说太难了。反正这期节目也是我强烈安利，大家可以听一下的。
大家好，我是秋秋，应该是这么读。现在很后悔当初随便挑了一个克苏鲁神话种族做鸡和尼称。总之，就第一个是年度安利之王。这个对我来说是一期合适，名字叫《五一假期看点什么好呢》。这里面安老师推荐了一部推理小说改编的日剧，名字是石角馆杀人事件。其实这个临时行人的这本书之前我就听说过，但是之前对日本推理的兴趣不是很大，所以一直没有看。但是安老师在电台里讲啊，这个他改编的这个日剧呢，因为小说原来有一个叙述性轨迹，但是这个叙述性轨迹是几乎不可能被影像化的，但电视剧却做到了，而且做得还挺好。这个说法勾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找哥们一块看了一下这个剧，哎，然后哇，真的很有意思。在已知它有一个叙述性轨迹的情况下，而且还这个叙述性轨迹几乎不可能影像化的这两个前提条件下，一直瞪着屏幕看，我就一直想找出来。结果到很后期的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是这里，感觉这个电视剧确实很牛，就是没想到用这种手法实现了这个叙述性轨迹。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就觉得，如果我当时看的是小说的话，那我应该可能得看到最后解谜才能知道真相了。然后对我来说，年度虎逼节目那必须是四宝大闹武林。至于为什么呢，听我讲一下这几个四宝是谁，就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嘛。CEO 李宇老师，Nadia 和秃子这几个人凑到一块，这节目不胡逼不简直不可能。然后又是猫牧师带的一个胡逼的武侠题材，就更有意思了。总之这个节目从头到尾梗就是完全没断过的。首先从几个人的角色名字就比较乐，然后他们每个人擅长的武功呀，什么乌纱戏法呀、平面设计呀之类的，是太搞了，说实话。然后全程各种谐音梗，然后各种接下茬，特别有意思。要说知识类节目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今年没太听这方面的集合电台，但要给一个节目的话，节目年度的话肯定是游戏的人记事指南。因为我觉得好的知识类节目是能帮助你在脑海中建构一个体系的，而不是说塞一堆知识给你。只是学到一些知识的话，它可能能在我脑子里面存几个月吧，但后面很快就会消失，因为我记忆力实在是不行。然后游戏的人这两套节目吧，帮助我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能够看待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世界，能够重新看待自己跟世界互动的方式吧，不只是说玩电子游戏玩桌面游戏，而是说从各种各样的行为和劳动中找到玩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作为一个知识类电台，切切实实的把教给我的知识我能把它运用到生活中，让自己成为 成为更好的人，用那老师的话来说。对，说到年度最佳节目，那我肯定选那个，与其说是该这么选，不如说是只能这么选，就是世界尽头的酒馆。今年是从35期做到59期，一年做了24期酒馆节目，客观上投入的时间是最长的，情感上也是投入最大的。酒馆到现在59期，都快60大寿了。在集合做的第一期时间轴就是酒馆的第一期。作为一个 D&D 长团，肯定是非常长。我自己生活中也跑团，但是因为自己和那个身边朋友生活节奏的问题，想跑一个这么长的 D&D 团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我都不敢开这样一个团，就是很难看到结尾。能以时间轴的形式参与到世界尽头的酒馆这个长团中，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幸运也很开心的。酒馆怎么说，推荐一下，推荐给那个充了会员但是可能看到酒馆哇这么多期望洋兴叹不敢点开听的朋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D&D 长团，避开了 D&D 长团经常出现的一个弱点，就是体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下滑的情况。开头觉得很好，哇，玩得很开心，然后等级越高，故事越往后，越可能觉得有偶尔会出现一些无聊呀之类的情绪。像最近的龙枪跑团里面，猫牧师也说过龙枪龙后之影这个模组的问题，开局即巅峰，后面持续往下走。我世界尽头酒馆用一个单元剧的形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传统的奇幻故事在今天可能已经很难给这个玩家一个足够的新鲜感，并不是说不能做到啊，但是对玩家和 DM 的要求都会非常高。用单元剧的这种模式不停的转换这个故事的风格，改变画风，比如说今天可能在浣熊市打僵尸，明天就是去比武招亲，后天又是什么逆转裁判，去当青天大老爷了，这个风格一直在转换，就能给玩家听众都有一个持续的新鲜感。我觉得这点酒馆做得非常的好，很适合听，甚至每个单元故事都可以单拿出来听，没必要那个一直追着听，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听到这个单元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国内比较流行的无限 TRPG 跑团，但是比起这个来说，因为酒馆使用了 D&D 武艺的规则，作为一个成熟又相对简单的一个规则来说，酒馆能够在角色的平衡性上我认为做得更好。就是虽然 D&D 也有些烂枪职业吧，但是它毕竟还是 D&D， 不可能有太大的，不会有极端的强度差距吧。像无限 TRPG 这种资源比较多的规则，后期的 build 会非常复杂，然后角色的强度会很大，对 DM 和玩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酒馆在就是战斗体验呀，很多角色的平衡，敌人的强度平衡上都做得比较好，听感也很好，听很多战斗也比较有意思。尤其是现在龙马豆哥宇川和 Jerry 他们四个就明显玩得越来越好了，很多 build 很多战斗时候的决策也做得很有意思。反正我觉得战斗这方面的听感也越来越好，而且大家的等级慢慢高起来，花样越来越多了，听得也很不错。而且猫木的这个单元剧呢，它并不是彻彻底底的没关系，每个单元剧其实都和某一个角色，因为大家都其实失去了一大段的空白记忆，都和这些角色有强关联，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找回自己过去忘记了的部分记忆，既能够推进这个幕后的这个大主线，又能够进一步丰富完善四个角色形象， 现在已经59期了，每个人的角色我觉得都是比较鲜明的。大家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面对一些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都就是可能听得多的听众都会有一个预期，就我觉得这种陪着角色共同成长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像我现在因为老听嘛，一期节目可能起码听个两三遍嘛，做的轴的时候，导致我现在脑子里面龙马和豆哥可能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像宇川老师的半生人吟游诗人碧翠丝，还有灰狐狸的 Jerry 啊，不对 ，Jerry 扮演的灰狐狸，一个侏儒牧师，就这两位的形象，就是我听到他们声音，我脑子里面出现的已经不是两个人的真人形象了，而是Jerry 老师画的这个例会，尤其是听这个新闻节目和《和世奇谈》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奇怪了。Jerry 老师一说话，我脑子里面就出现他画的那个灰狐狸的例会，就真的，又违和又感觉合情合理，就该是这样。是，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充了会员还没怎么听这个酒馆节目，可以多听听，然后也多多评论。我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想起来就会翻翻之前的评论，还有最近的评论，看时间轴有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被揪出来的，然后改一改什么的。然后看到大家夸，我也很开心。最后帮这个，灰狐狸说一句啊，虽然这个 Jerry 老师没说，但我也快忍不住了。这个好船小姐什么时候再出场啊？灰狐狸不急，我都快急死了。
大家好啊，我是时间轴组的天行，或者叫站内 ID 九兆。时间轴上写哪个名字取决于节目编辑的老师随机启用我的哪个名字。加入轴组已经一年多了，很高兴今年内容部的老师们安排了一期采访轴组的节目，也算是给了咱们一个出镜的机会。今天就来聊聊我心中的集合年度节目。当然所谓年度节目并不是说一定是质量最高啊，或者最精彩或者怎么样的，只是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节目。首先是这个年度安利之王啊，这个奖项在我这里有些特别，它不是特定的某期节目或是某个系列节目，而是一个形散神不散的节目集群啊，那就是逃离塔科夫相关节目。无论是专门做的专题节目，还是在茶话会中聊到，或者只是在录音笔中的吹水啊，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个老游戏，却感觉今年提到塔科夫的次数格外多，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盘旋在集合办公室内。啊，顺道提，如果年度安利之王是塔科夫，那年度安利头子就是萝卜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乎每次聊到塔科夫都有萝卜哥，而且如果白老师也在场的话，就会自动触发枪毙五分钟环节。现在猜来原因可能是因为塔科夫今年更新了那个 PVE 模式啊，加上萝卜哥的带动，办公室里有很多同事入坑。如果大家听了录音笔的话，应该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对我来说，俄式废土加捡垃圾过日子的这种氛围还是很吸引我的。地铁三部曲曾经也是反复品鉴，塔科夫的大名之前早已有所耳闻，同时也听说过这个游戏的 PVP 过于硬核踹哈，导致我一直心存畏惧。今年更新的 PVE 以及录音笔里新入坑的同事们的欢声笑语，说产生了强烈的入坑冲动。其实之前玩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Apex，在这个游戏还没有变成现在的 dead game 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当然我不是什么 try hard PVP 哥，毕竟刚开始玩的时候甚至是用办公室鼠标打的。那我享受的就是在 Apex 里面的生活感，重要的还有和我一起开黑打双人赛或者三人赛的朋友啊，不打架就在里面吹水聊天、捡垃圾、逛地图、散步进圈。打架了遇到高手车队就被当成路边直接撞烂，但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不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塔科夫产生了相同的期待，有白老师的自我折磨自我虐待啊，有罗布哥的战斗爽，还有42在枪林弹雨中掏出可乐的过日子感。我觉得好的模拟游戏啊，可以完全不需要剧情，只要足够拟真，玩家就会自发的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啊。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我的年度安利之王是塔科夫，但惭愧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入坑，也许也是在等一个东西到位吧，但我感觉快了，希望萝卜哥到时候能带带，嘻嘻。接下来是年度胡逼节目，那我心中的年度胡逼之王必须给到四宝大闹武林了啊！不得不说四宝的这个嘉宾组合的效果啊，实在是有点太无敌了，节目效果我只能说是懂的都懂，记得当时在健身房边听边练的时候差点笑得让杠铃压死。那说起四宝系列，其实我也有故事可以讲，当年刚加入轴组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个时间轴就是四宝系列的那个第一期四宝大闹猛鬼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北京市三好学生驾驶白内障老太太的那期啊，那次也是第一次中原夜话推出 DLC 特别节目。大家都知道中原夜话是集合春晚嘛，那当时我没轮上夜话本体的时间轴制作，就想着做个 DLC 也挺有意义的，没想到四宝系列在之后居然变成了拳头产品啊！每次跑团节目效果都能拉满，希望 CEO 和娜老师以后也能多来录音吧。要说今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知识类节目，那应该就是仲青老师的原型系列中的第三期《蜂巢生命》了。说实话，仲青老师加麦教授这样的嘉宾组合本身已经是王炸，再加上这期炸裂的内容和质量，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只觉得大脑升华了，体验到了字面意义上的 mind blowing， 就好像老版怪形海报上的那个人一样，脑袋爆裂然后从里面射出一道光。我的体验是这期节目的信息密度非常高，涉及到的科幻概念以及仲青老师和麦教授对这些概念的剖析和解构都有一定的深度，有些段落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回听，心中默诵，甚至自言自语，自己给自己解释，试图来以此获得更加充分的理解。那说到这儿，也许听起来这期节目会很艰深难懂，但其实整期《蜂巢生命》都广泛地联系了现实生活和经典科幻作品中的例子，让这期节目整体的可听性和趣味性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从评论区中也能找到听众朋友们类似的感受，确实在我心中这就是原型系列目前为止体验最好的一期节目。年度故事我选择朱老师的《智力之夜》文本赏析系列节目，首先就是朱老师的节目效果实在是有点太好了，依稀记得朱老师来集合的第一期节目是那个西语文化圈故事啊，也就是小镇乡民秽语综合症与单面烧烤圣徒的那期。现在听起来朱老师在那期节目里还稍显羞涩，虽然初显端倪，但好歹还会叠叠甲，现在已经彻底放飞自我融入集合，甚至呈现出一种成为集合巨魔头子的潜质。那说回智力之夜，印象里这应该是朱老师第一次做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加历史加知识的系列节目。之前虽然讲过切格瓦拉和摩托日记，但只有三期，智力之夜总体上给我带来了一种严肃又阴郁的异国叙事体验，但朱老师风趣的讲解和时不时掺杂的巨魔又很好的调和了氛围。正如简介所说，借由智力作家罗贝托·布拉尼奥的经典作品《智力之夜》，在文学的不确定性与历史的确定性的间隙当中，我们将再次看到最黑暗的夜里拉丁美洲正在流血。无论是当作文学作品还是当作了解历史的一个侧面，这套节目的听感都相当顶级，记得当时是追着节目更新听完的，听到最后朱老师说，我们随便翻开拉美诸国任何一个并不厚重的历史书，都能找到美国人留下的斑斑血迹。回想这八期节目，从这场史的风暴的爆发，到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发表最后的全国演讲，死守莫内打工，到最后用卡斯特罗赠送的 AK-47 引弹自尽，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说到这就可以引出我的年度最佳节目。在某种意味上，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存在一些类似的部分，相信在我说完之后大家也可以体会到。那我的集合年度最佳节目就是由王志伟老师主讲的北洋海军与近代中国系列节目。年度最佳北洋海军与近代中国，这是一档共有五期的历史讲述类节目。给大家读一下第一期的简介吧。北洋水师，一个像圆明园一样深深弯入国人心髓的名字，深沉又痛楚。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场壮烈而唏嘘的战役究竟成因如何，它又对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邀请到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老师，用第一手档案资料，从清帝国朝贡体系的崩溃、欧洲工业革命的演进谈起，详述中国与列强间的战和互动，前述一百年，后述一百年。我们以文献证据再现湮灭内幕，以当事文物诉说真实往事，摒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印象，触摸一段温热厚重的历史，在龙鳞漫舞的波涛中回到属于北洋水师的一幕幕带着海风咸味的历史现场。受限于我贫瘠的语言能力，我甚至很难表达听完这个系列的感受。印象很深的是王志伟老师最后的感叹，多少鲜花与笑脸，不识那汉瓦青砖。我相信听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恰逢这两天咱们也发生了几个大新闻，076四川舰下水，陈飞、沈飞、西飞三家新机首次公开飞行，上演帽子戏法。借用萨振兵老先生的诗词，57载犹如梦，举国沦亡元汉城，龙游浅水兀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也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就能昂首挺胸地宣布，我们已经把落后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的那头去。历史新闻给人造成的触动过于强烈，这正是我选择北洋海军与近代中国作为我的年度最佳节目的原因。我的感想就到这里，不知道最后在成片里能剪进去多少。再次感谢内容部的老师们策划了这期节目，希望我明年也可以继续在时间轴里陪伴大家。最后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稽核网、稽核 App 独家放送。